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应该是我们讲的内容很重要啊，所以呢征战也比较大啊，所以今天网络上面的直播呢就受影响啊。但是我们相信，那主许可有征战的时候呢，一定意味着主要给我们开更大的门啊。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得着以前的，我们还要得更大的地。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请弟兄姊妹的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啊这节的经文哈。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看到悔改和相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悔改就是为了更深的相信。悔改的时候，你要带着信心去悔改。如果我们悔改了，越悔改越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不是悔改，那个是被控告。我们越悔改，重新恢复信心，甚至信心提升，这才是主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起初是因着信，第一个悔改信了耶稣，然后生命改变。我们生活当中得胜的悔改呢，也是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悔改的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悔改与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先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看到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我们，而且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讲解圣经，你把那至圣的福音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真理而得以自由。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你教导我们悔改之道，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我们对这个真理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就越得自由。我们也知道仇敌想利用这个错误的这些悔改观来捆绑你的百姓。求主你就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的讲道能够帮助神的百姓正确认识悔改，让我们每一次真正的到你面前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力量复原，我们就有更多的得胜，我们就得更大的应许之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叫做悔改与福音。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悔改的道。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这也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的第35讲。那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路加福音15章7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好，弟兄姊妹，那这节的经文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其实路加福音15章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都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3个比喻来教我们认识悔改是什么。因为他跟那些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人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接待这些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很不高兴，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讲了3个比喻，就是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3个比喻，我们来去看看悔改和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去看看在福音里的悔改会怎么样重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大大的有力量。我们还要看一看这3个比喻当中呢，主耶稣不单是教我们认识是什么是悔改，其实也在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从中得到很多的益处。当然这3个比喻就像主耶稣讲的所有的话一样，都深的不得了，里面的奥秘多的不得了，我们不可能今天一下子就什么都讲到。那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其实都是抛砖引玉，帮助弟兄姊妹去理解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去更深的认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悔改的真相，就是我们去看看悔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悔改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讲，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一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把信心先抛开，一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把福音先抛开。我们觉得悔改应该是跟律法联系的比较紧密，跟我所谓的行为表现联系的比较紧密，但是耶稣讲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一看悔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要去知道悔改的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再读这2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瓦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那我们在讲这篇道之前，我也请大家先做了预习的功课哈。大家知道，就是这三个比喻的背景就是这里讲的，就是众税吏和什么呀，和罪人和主耶稣一起吃饭。主耶稣和这些人一起吃饭，他觉得很自然，但是法利赛人呢就非常的不高兴。然后这些税吏，这些公认的道德不太好的罪人呢，他们到耶稣面前是想干什么呢？是想跟耶稣碰杯吗？他们想干什么？我刚才读的经文干什么？想听耶稣讲道。但是法利赛人呢和文士私下就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接待罪人，这个人怎么可以跟税吏在一起，这个人怎么会跟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一看他们这样去说，就一张嘴就开始讲比喻，就一上来就先讲了那个迷羊的比喻，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迷羊的比喻，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讲说，哎，我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走失了，然后呢，那我把那99只羊放下，一定要把那只羊欢欢喜喜扛回来，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讲的比喻。那我们说，我们首先看看这个迷羊的比喻。我们去看这个迷羊的比喻的时候，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4到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5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章4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就是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怎么样子呢？他有100只羊，如果丢了一只羊，他会不会说这只羊丢了就丢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会去找。然后呢，主在这里讲说他怎么去找呢？他把那99只羊先放下，然后去找那只羊，找到那只羊怎么样把它带回来啊？欢欢喜喜怎么样扛在肩上带回来。以后他还要跟邻舍怎么样子呢？他不是跟邻舍说，我有一只羊特别调皮，特别让我恼火，每天累得我贼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我去好不容易今天把它找回来，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说什么呀？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干什么呀？说我的羊怎么样子啊？找着了，你们跟我一起干什么？欢喜吧。然后主耶稣就讲了这句著名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怎么样子，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就是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堂都在欢喜。然后说，较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寻迷羊的比喻。那这个寻迷羊的比喻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其中去学习的。但是我在这里首先想强调，让大家去认识关于悔改。其实你去认识悔改的时候，你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是这个迷羊他自己哭哭啼啼的找牧羊人，然后终于把牧羊人找到了吗？是不是这样说的？是怎么样子啊？是牧羊人去找到这只迷失的羊。所以你要明白悔改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经常认为悔改的真相就是我向上帝悔改，我决定要转向上帝。耶稣一上来就反对这种观点。耶稣一上来说什么？说其实你们悔改是什么呀？是我这个牧羊人去找你们。所以每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你知道你身上是什么记号吗？每一个人你说我转向上帝，说主啊，我愿意向你悔改，我承认我的软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干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向主这样认罪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先找到你，阿们吧。所以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每一个悔改的人，不管是我们人生第一次悔改，就是我们第一次信耶稣的那次悔改，还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些得胜的悔改，每一次的悔改都是上帝找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到一个人向主悔改的时候，你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看错了，我们一看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说 这是税吏，这是罪人，他虽然说了，嘴上说了悔改，我觉得他行为没改变，你不要这么快就夸奖他，他很可能回头又摔倒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人只要他转向主，就是蒙恩的记号，就是神爱他的记号。阿们吧。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上来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的得救是我们主动找上帝，整本圣经一直从开始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是上帝寻找我们的结果。阿们吧。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是亚当夏娃去找上帝，还是上帝到伊甸园里找亚当夏娃？上帝找，上帝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不是说，上帝啊，我想找你，你终于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他们什么反应啊？他们躲藏，他们躲避上帝。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再去看，我们说上帝寻找我们，然后我们看见每个人悔改就是神爱世人的记号，每个人悔改就是神恩居先的记号。所以你再去看悔改，你不一样的，每一个悔改都是上帝爱我们，上帝施恩在我们身上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你说我发现我自己有软弱，我到主的面前，主，我承认我昨天骄傲了，我狂傲了，我虚晃了，我贪心了，求你赦免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过犯，我们会像那个浪子一样说，哎呀，我真的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干脆把我当工人算了。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这样的去呼求上帝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在你身上。阿们吧。所以悔改是上帝找到我们的恩典记号，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看，我们说这个寻迷羊的故事，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过了，这个故事里面蕴含的深意有很多，我们还会后面讲，我在这里再讲。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失了以后，他讲得很清楚。其实不单是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其实相关经文都是这样去讲的，就是这个牧羊人他怎么做，撇下九十九只羊去把那只羊找回来。我们有时候觉得主为什么讲这个呢？难道为了那只羊让其他九十九只羊又做迷羊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其实主强调什么？主强调的是说，那只走失的羊，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有一百只，丢一只算了，实在找不着就算了。但是这个牧羊人说什么？我一定要找到它。所以在牧羊人的眼中，这只羊是什么？这只羊是我眼中的唯一。所以我们说，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讲，我们说悔改和福音它是有关系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是不是上帝说我定了一个计划，按照我的计划，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我要救一千亿个人，然后只要够一千亿就够了，至于这一千亿个人分别是谁我不在乎，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上帝其实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他是按名认识我们。阿们吧。所以上帝说，不行，我要救这个刘姊妹，我不能用王弟兄来代替他，我要救这个王弟兄，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姓王的来代替他，因为我按名认识你。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第一次的悔改也好，后面的你信了耶稣以后的悔改也好，都表明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悔改不是我们自轻自贱，悔改也不是像其他宗教里面，宗教里面讲悔改的时候就是拿枪戳自己，拿刀戳自己，说我该死啊，我有罪啊，我败坏啊，我怎么怎么样子啊，说的自己像一片泥。不，我们悔改的时候是表明上帝看我为宝贵。阿们吧。所以你每次悔改都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上帝亲自来寻找我们，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上帝施恩在我们身上。你第一次呼求耶稣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个就是救恩临到你。你信了耶稣以后，发现自己有软弱，去找上帝，而不是去仅仅去找人，你去寻求上帝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你答应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的罪，干什么？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主啊，我向你悔改。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上帝，那个时候他的眼单单注目在你身上，他不会说在我一百只羊里面你是最调皮的那只羊，我很不高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你回来了，我很开心，而且我不单我开心，我还要让谁开心？我还要告诉谁？我还要告诉我的邻居，说我那只丢的羊找着了，你们来干什么？跟我一起开心吧，跟我一起快乐吧。这只羊以后有没有可能再丢走失？有可能的，但是走失一次我要把它找回来一次。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和福音的第一个关系。你要看见我们上帝来寻找我们，你要看见上帝来爱我们。那我们讲悔改的第二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在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啊？失钱的比喻。就是我们也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丢失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个第二个比喻更有意思。第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上帝经常讲我是好牧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阿们吧，我们是他的羊。所以讲到羊和牧人，我们一下子就想到和我们的关系。但是在第二个比喻当中，上帝把自己比喻成什么呀？比喻成一个富人。而且这个富人富裕不富裕呢？很明显不富裕，他只有十个钱，十个钱丢了一个。如果富裕的人有时候丢一个就算了，就像有些人讲的说，比尔盖茨如果不小心在地上掉了$1,000的话，他不要弯腰去捡，因为他弯腰那时间然后他赚的钱都不止$1,000了，对吧？所以如果很有钱的人不会在乎这一块钱，但是对一个穷人来讲的话，这一块钱很重要。然后你会看到他要找到那块钱以后，他又怎么样子啊？他又跑到邻舍那里，他又跑到朋友那里干什么？说哇，我失落了那块钱干什么呀？找着了，我好开心呐！你们干什么？你们跟我一起快乐吧。然后主在这里说，一个罪人悔改，然后怎么样子啊？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地上的人有很多法利赛人，有很多文士挑我们的刺，看不起我们。但是天上的天使会怎么样？天上的天使就在大大的欢呼，大大的颂赞，高兴的不得了，跟这个失钱的妇人一样。那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去看，我们说我们的主他为什么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穷妇人呢？那么其实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对那个穷妇人来讲的话，那一块钱对他很重要，对吧？所以那一块钱就是他的珍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上帝怎么看我？上帝对一个每一个悔改归向他的人是不是说，好了，我主动找到你们，你们悔改了，我开心了。但是呢，毕竟你的行为也不太好，毕竟你这个人也比较软弱，毕竟你是个税吏，毕竟你叫撒该，哎呀，你之前不知道讹过多少人，你悔改了呢，咱就悄悄的就行了，不要让别人知道，只要你悔改了就够。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上帝借着这个比喻来说，你是我眼中的什么东西啊？珍宝。我看你珍贵的不得了，你就是我所珍惜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悔改是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我们去看到悔改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的，谁为我们付了赎价？弟兄姊妹，耶稣付了什么样的赎价？是不是把整个宇宙作为赎价付了，把地球作为赎价付了？他付了什么赎价？他以他自己做赎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地球宝贵还是耶稣宝贵？整个宇宙宝贵还是耶稣宝贵？耶稣。所以我们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买赎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讲的时候，那你说干嘛主不说这个穷寡妇就丢了，就唯一的一个钱丢了呢？主耶稣也不希望我们太骄傲。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十个钱当中的一个，阿们吧。你身边还有弟兄，但是你在我眼中极其宝贵。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我们说悔改是上帝找到我们的恩典的记号。我再讲，悔改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悔改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的收据。什么意思？耶稣把他的宝血付出来，把他的生命付出来做赎价，然后这个赎价付出来以后，为了救赎我们，对吧？就像我们出去去买重要的东西，买完了以后，一般我们说你给我开一个收据或者开一个发票，同意吧？然后拿到发票的时候，别人一问说这个东西是你买的吗，你就拿出来说，看，这就是我买的，这是什么？这是证据，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悔改就是耶稣已经付上了宝血重价的收据。所以你不要把你的悔改看得太轻，你不要像魔鬼欺骗我们那样子，觉得说哎呀，悔改实在是我的罪藏不住了，我必须悔改，或者我觉得这个罪很困扰我了，我才要悔改。不是，当我向耶稣求告，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承认我灰心，我承认我沮丧，我承认我嫉妒别人了。但是当我们每当这样承认的时候，你在福音里的承认和在律法之下的承认一样不一样？律法之下是怎么样子？律法之下只定罪，只是说主啊，我该死啊，我该死啊。福音里面呢，赦罪，阿们吧。主啊，每当我把这些举起来的时候，我不但看见我的罪，我还看见了你。在哪里的你呢？在十字架上的你，你为我钉十字架，你为我流出宝血，你洗净了我现在看见的这个罪，阿们吧。所以每当我悔改的时候，我就拿出了主耶稣基督为我流血、为我牺牲、为我付上生命重价的收据。所以基督徒的悔改，为什么天使都要欢呼？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是不希望你在福音里悔改的。魔鬼就说，哎呀，算了，不需要悔改，这个罪你知道，你就算今天悔改了，明天你还会犯，别悔改了，我就这羞辱主名，羞辱主名。魔鬼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每当你悔改的时候，都要荣耀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我悔改了不代表我明天一定做得对，不代表我以后不犯这个罪，我还要不要悔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要，因为每一次悔改我都是宣告基督的赦罪之恩在我身上，我都是要把荣耀归给基督，阿们吧。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到悔改是基督宝血重价的收据。悔改表明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表明上帝说，我是那个穷妇人，你就是我十块钱当中的一块，是我必须找到的，我要点上灯，我要打扫房间，我要把那些灰尘，那些让我看不见找不到这枚钱的东西，我全部都除去，就是为了把你找到。所以悔改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上帝心中的全部。你注意，真的，这个穷妇人找那一块钱的时候，就如同说，这是我全部的财富，我必须把它找到。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真理？有，在福音里就看到，福音里面不单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同意吧？有没有讲说神的百姓雅各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啊？也是，我们是神的产业。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一个垃圾场还是一个收藏家？上帝是收藏家，他收藏的有没有一个垃圾？没有，你就是上帝收藏的，阿们吧。你就是上帝收藏的珍宝。当有人说我拿全宇宙来换这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上帝换不换？上帝说不换，这是最宝贵，你把整个宇宙拿来都换不了他。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过，他说你们若赚得什么，你们若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们的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这是福音讲的。律法有没有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
没有。律法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罪人就是垃圾人。我们有没有听过网上有人说要远离垃圾人？有没有听说过？其实罪人就是垃圾人。我再跟大家讲，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请注意，我们圣经里面讲说义人因信耶稣基督上天堂，对吧？罪人要下哪里去啊？下地狱。你知道地狱是什么意思吗？地狱就是垃圾场的意思，而且地狱是那个火炼的垃圾场，掉到地狱里的那虫是不死的，干什么？火是不灭的。你去看希伯来文原文，地狱这个词它就有垃圾场的意思，你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律法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犯了罪，你本来成为垃圾了，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来买赎你，你成了上帝这位收藏家里面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藏宝之一。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每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要看见上帝何等真爱我们。上帝珍惜我们，我要不要珍惜我自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传道人对一些说法我们很难过，就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所谓的说，哎呀，人都是罪人，人都是败坏，说了太过头，说的自己如同渣子一样。我们说你的罪性确实如同渣子，比渣子还渣子，但你不能只说一半的话，你还要说什么？信徒是宝贵的，阿们吧，是贵价的珠子。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就是天国里的珍宝，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少了你一个，天国都不完整。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如果少了我一个，天国都不完整。你要看见，所以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眼中的全部，他只看见你，天使都要欢呼。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再来讲，我们说第三个比喻呢，就是主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对吧？浪子的比喻呢，其实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最长的，我们不可能把那个经文放出来，因为它是从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只放四节的经文在这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就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只截了中间一段。我们知道这个浪子一开始的时候很横，对吧？跟他爸爸说，把我的家产给我。其实这是很不礼貌。他爸爸死了没有？没有，爸爸还没死就要分遗产，你就看到他多横了。然后呢，他就要去闯荡世界。他闯荡世界是不是为了胡喝海花？他一定认为，我出去闯一番呢，爸爸你不如我的本事大，我拿着这些钱出去闯一番呢，不知道能翻多少倍。你现在拿这个钱只是存在银行那么一点点的利息，等我去吧。然后去了以后什么结果？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呢没东西吃。然后一个犹太人流落到什么地步啊？流落到去养猪的地步。犹太人是认为猪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他居然去养猪，然后养猪的时候巴不得跟猪争吃猪食，好惨啊。然后这个时候圣灵突然感动他，他想来什么？他说，我在这儿这么惨，我富家那么多的丰富，还有仆人那么多的富余，我在这儿这么惨干什么？我要回去，我要去我爸爸那里去，我要回家。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回家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怎么样子啊？就嫌弃他，是不是？不是，看见他干什么？就赶紧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是爸爸向儿子跑过去，搂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然后这个儿子难受的不得了，因为看到爸爸对我没有任何的嫌弃。然后他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用工人算了。但是爸爸怎么做？爸爸就赶紧叫仆人来，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手上的戒指给他穿上，把鞋子给他穿上，把肥牛犊给我宰了，然后还要大宴宾客一起欢庆，我这个儿子回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其实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多得不得了。所以讲主耶稣讲的特别详细，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讲的也特别生动。我们在这里只能讲一点点。我说你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悔改的一个真相。悔改的真相是什么？悔改的真相就是上帝接纳我们，阿们吧。哎，这个儿子的观念回到他爸爸面前的时候，观念对不对？他还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同意吧？他有没有把自己当儿子？ 没有，他到他爸爸面前还在那里说，你别把我当儿子，你就把我当工人吧，在你这儿做工人也比喂猪好，是吧？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观念上还有很多错误，但是爸爸对他的什么态度？爸爸有没有说等一等等一等，你先不要这样说，你观点错了，你是我儿子，我你要把这个观念重新恢复过来，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爸爸就去搂住他，就去跟他亲嘴，就去把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手上的戒指拔下来给他戴上。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你要戴，为什么要把戒指给他戴上？因为古代的时候戒指是权柄的象征。因为以前如果我要跟你签一个合同，一般古代人不是说戴一个章在那里，他戒指上面有个家徽，然后他拿的那个一摁，摁在那个上面就有效了。所以把戒指摘下来，你就知道大儿子为什么生气了。这个小儿子一回来戒指戴手上了，哇，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太不公平了，对不对？那爸爸就表明我对他完全的接纳。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悔改的时候，悔改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经常被错误的观念抓住，我们以为说啊、如果我悔改的不够彻底，上帝就一直冷着脸看着我，上帝就一直嫌弃我，如果我的观念是错的，上帝就一直嫌弃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悔改告诉我们，天父的心一直向谁敞开啊？一直向我敞开，哪怕我还带着一千个错误，我到了上帝面前，上帝会不会嫌弃我？如果我带着一万个错误，我到上帝面前去悔改，上帝会不会瞧不起我？我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我还有很多的误会，我还有很多的情绪，我还有很多的软弱，上帝的心会不会因此而封闭？不会，上帝的心向我们是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再讲，你去看悔改的时候，悔改一定是因信称义的，悔改一定是永不定罪的。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浪子来去找他的爸爸，他必须是因信称义。如果他凭道德来讲，他永远不能再回爸爸身边。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他走的时候很蛮横，对吧？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论道德，我有什么可以拿给爸爸？我羞都羞死了，所以算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你我们在街边有时候也会遇见，你会遇见一些流浪的人，同意吧？有些人为什么成了流浪汉？有些流浪汉你要找机会，如果真的能跟他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家，他有家他回不去，有很多人回不去，就甚至有些那个时候不是曾经，好，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前几年了，两三年前，不是有个流浪汉爆火吗？就是有些人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说，哎呦，这人学问很大，后来发现是个什么大学毕业的，很厉害的，是吧？好像还做过老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一直做流浪汉？因为这些人不懂福音，他觉得我要回家，我要去再见我家人的时候，我这个样子太丑了，我太潦倒了，我太糟糕了，所以越对比越回不去。我这么潦倒，我爸爸这么富裕，我这么糟糕，我父亲那么尊贵。这个浪子的爸爸尊贵不尊贵啊？很尊贵的，同意吧？他回家之前他就说，我在这里吃苦，我爸爸家里面还有很多雇工，我爸爸其实很有钱，同意吧？所以他儿子一回来，爸爸不是说，哎呦，我们家没什么钱，我们就拿以茶代酒碰个杯就算了，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他马上说把最好的肥牛犊给我宰了，对吧？所以如果是功劳主义，如果是行为主义，根本回不去。只有因信称义，说对啊，我相信我爸爸爱我，我相信我爸爸永远接纳我。所以基督徒的悔改一定是要在福音里才叫真正的悔改。如果你不在福音里的话，你是被控告，你是假悔改，你是穿着无花果树叶裙来遮盖自己。有不少假悔改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就是我先拿刀戳自己，所以上帝你看我已经把自己戳得浑身是血了，你不要再戳我了，是吧？我受不了你审判，你审判太可怕，所以我先审判我自己。是不是有些人悔改是这样子？这是错的。你去悔改的时候，就是要因信称义，说天父大胸怀永远向你敞开，神的心永远有一个位置为你留着，而且在神心里面那个位置，上帝不会说，既然我这个浪子还没回来，先把这个地方给别人住吧。上帝说不可以，这个地方只是留给王弟兄的，只是留给刘姊妹的，只是留给那个我暗名认识的儿子。弟兄姊妹啊， 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悔改一定是因信称义的，悔改也一定是永不定罪的，同意吧？你看到那个父亲有没有对儿子说，儿子啊，钱呢、啊、还剩多少，有没有说这个话？有没有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当初走的时候那么决绝啊，现在后悔了没有？只要但凡有这样的一句话，都是定罪的味道，同意吧？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很多时候你要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讲上帝教导我们的悔改的真理和人自以为是的悔改的真理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说，你们讲的悔改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我说你觉得别扭就对了，因为你认为的悔改是人的悔改，是像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什么？叫人死。保罗说我们的悔改是没有懊悔的后悔，世人的普通的悔改是充满了懊悔，哎呀，当初决定错了，当初爸爸给我100万我干嘛拿出来都花，我赖好把50万存到银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这就是世俗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在因信称义里面，我的天父永远不会定我的罪。为什么？为什么天父永远不定我的罪了？因为我都悔改了，他为什么定我的罪？因为你的罪被定在哪个地方了？定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已经定上去了。所以保罗在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去讲，跟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就说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都和耶稣基督一起干什么呀？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在十字架上干什么呀？抹掉了。所以上帝如果还定我们的罪，他不认同的不仅是我们，他不认同的是谁啊？变成不认同耶稣基督了，不认同他自己了，对不对啊？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悔改，你要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悔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悔改的时候当然看见自己的软弱过犯，我要难过，同意吧？我承认我做错了，我承认我得罪了神，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说，爸爸呀，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但是这个爸爸的表现是什么？他很开心，你只要悔改我就开心。就像我们刚才说，不在乎你认识正确不正确，也不在乎你以后会不会再离家出走。这个浪子有没有可能再离家出走？有可能的。以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那种顽梗你知道吗，我们不断的做浪子，浪了一回又一回，浪了一回又一回啊，我们好浪啊，你知道吗？对吧？但是每一次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上帝都完全接纳我，而且每一次你到主面前，主都欢喜。阿们吧。你看这个浪子的父亲怎么讲，要跟邻舍讲，要把朋友叫过来干什么？一起大摆宴席庆祝我这个儿子干什么呀？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啊。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说悔改的真相是什么？悔改的你就是上帝的喜乐，你知道吗？每当你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每当你在主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很软弱，我很多的问题，上帝已经喜乐，而且天上的使者也喜乐，与神同心的人也喜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见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悔改的真相，你先看看上帝做了这，用这三个比喻告诉上帝对我们的态度。第一，我们悔改是我们找上帝还是上帝找我们？上帝找我们。所以每当你看见一个弟兄姊妹悔改，或者你自己悔改的时候，你要跟自己的心说，我看见恩典的记号了，上帝来找我，上帝来找我的弟兄。第二，我们说悔改表明上帝轻看我们还是珍惜我们呀？珍惜我们。上帝要把一切的障碍都打扫干净，非把我找到不可。然后我们的悔改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完全的悦纳，我就是他的喜乐。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到悔改的真相之后，我们再借着这三个比喻去看一看，我们说悔改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福音里的悔改会怎么样去重塑我们的生命。其实悔改其中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对我们生命的重塑。阿们吧。 不单重塑而且提升。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只是负责定罪，而只有福音能让我们悔改。所以我们要去看看福音里的悔改有哪些惊人的生命的果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重塑，我们去讲到这个悔改和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我说我们从这三个比喻，先从迷羊的比喻，我们刚才讲了，其实这三个比喻里面蕴含的意涵都很多，我就讲几个生命的悔改和生命之间关系的时候，我讲它之间，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悔改是什么，我说悔改是人生的纠错。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说那个羊是干什么？迷路了，同意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也讲过说我们个人如什么？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弟兄姊妹啊，所以悔改为什么这么重要？悔改是纠错。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有开车，甚至有不少弟兄姊妹家里有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你是不是方向盘就松手，然后说反正是直路一直松手，还是你手放在方向盘上要调整？要不要调整？要，其实一直要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悔改就是调整方向盘。悔改，我们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呼吁我们悔改，不仅是呼吁没有信耶稣的人要悔改得生命，也呼吁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要悔改，同意吧？启示录的七教会的上帝跟他们去写信的时候，呼吁他们要悔改，就是要他们去纠错，搞把他们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以弗所教会，上帝说你们现在做的事工比以前做的还要多，这点我是夸奖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你们失去了起初的什么东西啊？起初的爱心。你看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多，很好，我喜欢，但是你们要纠一个错，什么错？爱心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啊，悔改就是生命的纠错，悔改就是生命的纠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那只羊。我跟你讲，最属灵的人也会迷路。我们去看圣经，亚伯拉罕迷过路没有？迷过一次还是两次？两次是吧？只有两次是吧？不止，对吧？亚伯拉罕有两次说这个不是我太太，这是我妹妹，迷路了没有？对吧？上帝跟他应许说你要去迦南地，然后他一软弱跑埃及去了，有没有啊？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对吧？然后呢，上帝说哎，我告诉你，我答应你，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亚伯拉罕跟萨拉迷路了没有？迷路了，说等啊，上帝答应了我要生儿子，怎么还没怀孕？怎么还没怀孕？哎呀，上帝说的，我们得帮上帝想办法，我是爱上帝的人，上帝答应了，但萨拉做不到。萨拉说对啊，我也做不到，我很有牺牲精神的，老公啊，我很有牺牲精神的，我看我那个使女夏甲还不错啊，看样子能生养，叫她做你的妾吧。然后亚伯拉罕就跟萨拉干什么？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犯错了没有啊？犯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悔改是生命的纠错，我们是人生的纠错，是让我们的人生重回正轨。所以你不要被那些律法主义的讲悔改那种把好多弟兄姊妹吓到。弟兄姊妹悔改要么就假装假冒伪善的悔改，要么就不敢悔改。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经常悔改。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知道吗？任何一个生命体都需要不断的悔改，悔改就是纠错。中国作为一个社会要不要悔改？要的，我们有很多错，错了地方就要纠正。美国为什么四年搞一次大选？这就是他们的纠错机制。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只要是生命体，只要是在这个世界里的生命体，就必须纠错。而上帝教了我们最好的纠错方式，悔改。到谁面前悔改？到神面前。所以社会制度是用人的智慧去悔改，而我们是到神面前去悔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讲了亚伯拉罕，他曾经犯错，他曾经犯过一个大错，就是生了以实玛利。但是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犯的这个错里面呢，我们去看上帝给我们怎么纠错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的启发也很多。我想请大家跟我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 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你说以实玛利有不同的说法哈，其中一个说法，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犯的最重大的错误产生的后果，对吧？他跟本来应该跟萨拉生孩子的，然后上帝跟他们说了，其实上帝讲的比较早，亚伯拉罕七十多岁时候上帝就跟他讲了。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是多少岁？大家还记得吗？一百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所以上帝也够呛。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七十多岁就告诉他了，结果让人家等了二十多年才生，所以也可以理解啦，对不对？所以，但是他生以撒的时候呢，以实玛利已经十四岁了，以实玛利已经比较大了，对吧？那这是他们犯的错误。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就是你去看，我们经常有时候说，我要到上帝面前去悔改，我承认我犯的错，但是。错误已经铸成后果，我该怎么办？哎呀，想一想我就心痛啊。我们有时候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的。说我的孩子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他小的时候我没有帮助他，结果那个坏毛病呢，现在好像改不了了。哎呀，我一想起这个事情我都辗转反侧，觉都睡不着。如果我当初不是这样子，我的孩子不会这么胆怯。如果当初不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啊不会这样睡懒觉。哎，都是我的错呀。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会。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让大家去看以实玛利？你去看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萨拉一起犯的错误，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要让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成了没有？成了。你看现在阿拉伯人兴盛不兴盛啊？不得了啊，就是那个祝福带来。而且他们占了最好的地方，什么地方？产石油的地方，对吧？坐在那里就发财，对吧？什么都不用做就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这是上帝的做法。弟兄姊妹啊，我们经常真的跟我们的上帝很不一样。我说怎么很不一样？我们经常会揪着我们的错，然后我们说，哎呀，这是错了，这是怎么怎么样子，哎呀，这个，哎，一讲起错，我只能懊悔了，我只有后悔的懊悔了。其实圣经里面讲，我们的悔改是什么？是没有懊悔的后悔。什么意思？我犯的每一个错，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我犯的错。这个错产生后果了，生出以实玛利了。而且这个以实玛利在以撒出生的时候什么态度？嘲笑、讥笑以撒。所以萨拉看得很清楚，不行，不能让以实玛利和夏甲待在我们家，因为这样子的话，以撒将来没办法承受家业，所以亚伯拉罕必须把他们赶走。但是亚伯拉罕把他们赶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错误，错误已经产生了。但是上帝说，这是你犯的错误，但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我们对悔改的看见。所以悔改是纠错，你知道吗？悔改和错失之间的关系，我的错产生了后果，但是爱我的上帝要像祝福以实玛利一样，让我的错误居然最后依然有丰盛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吧。我在讲我们跟配偶结婚的时候是犯错误的，那梁弟兄什么意思？我可没犯错误。我们跟我们每一个你的配偶结婚的时候，你对他足够了解吗？不够，绝对不够。所以我们经常结婚第一个月是最后悔的，第一年也比较后悔，有些人呢纠结二十年还后悔，当初瞎了我的狗眼才跟他结婚的，对吧？我们错了没有啊？有些方面我们确实错了，有些人贪钱，有些人贪这个，有些人贪别人漂亮，对吧？有些人贪别的东西等等之类，好多错。但是你要相信以实玛利都蒙福了，阿们吧。何况如果你的配偶是基督徒，他是不是以实玛利啊？啊，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的配偶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是不是以实玛利？不是，阿们吧。那时候梁弟兄，我先生现在还没信主呢，你说他是以实玛利吗？没有，你要有信心，他也要做以撒，阿们吧。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再去讲福音里面的悔改是纠错，福音里的悔改和宗教里面的悔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告诉你，宗教的结果是我们天然的，天然是什么？天然的人一旦有了宗教以后，他很怕犯错误，而且不敢犯错误，所以他要把自己放在安全线以内。所以我们才讲为什么有些人有些教会喜欢讲的一些道，所谓的道我们在这里不讲，因为我很清楚有些道理你一讲出来，人为了安全就往后缩，人为了安全就往后缩，因为人有宗教性的反应，包括像悔改的道。但是宗教是怕犯错误，福音呢？福音是不是就不怕犯错误？哈哈哈，我有耶稣基督了，哎呀，我今天晚上我就去那些不好的地方去爽一把，会不会这样子啊？哎，我已经有耶稣基督了，所以我就是要贪心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在福音里面，我们的心被更新了，我的实心变成肉心了，所以我不愿犯错，同意吧？但是我怕不怕犯错？我不怕，你明白吗？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宗教里的人是很怕犯错的，不敢犯错的，所以宗教是没有拓展力的。但福音为什么那么厉害？福音是有拓展力的。我不愿意犯错，但如果我犯了错，我知道上帝会让我的错误成为一时玛丽。所以你就看到只要被福音影响的国家，他的那个探险精神就强得不得了，同意吧？他不怕犯错。弟兄姊妹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再讲，你培养你的孩子不要培养他成为一个胆怯的优秀者，就是整天怕犯错，整天怕犯错。我宁可他勇敢，他敢于犯错，阿们吧。因为耶稣帮他兜底，这个时候他就有突破力，他会突破到不同的领域去，对吧？你去看，真的，你有见到佛教国家的人去探索说怎么上火星吗？为什么基督教国家才出了一个马斯克这样的人？为什么 他上什么火星啊？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上帝当初造了亚当夏娃就在地球上，上火星干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心被上帝祝福了以后，我的心呐、啊，我向往的就是星辰大海，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悔改就是人生的纠错，悔改就是在人生观上面有重大的作用。什么作用？让我们学会纠错。你的人生观不能少了纠错，你的人生观就不能少了悔改。所以你要教你的孩子悔改，你要教会他悔改，但你不要教他宗教下的悔改。宗教下的悔改，你的孩子会越来越胆怯，你要教他在福音里的悔改，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浪子的父亲一样，就像失钱的妇人一样，就像寻迷羊的牧人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悔改是人生的纠错。我们再讲，我们说如果看失钱的比喻的话，悔改它对我们生命的重塑，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悔改是价值的重寻，就是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上帝他把自己比喻成那个富人，他说你是我找到的那一枚钱，我太开心了。我们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向上帝悔改的时候，就是看见上帝所看见的。上帝看见什么？上帝看我是一个渣子还是一个宝库？上帝看我是珍宝。所以当我悔改的时候，我也看见我自己是珍宝。所以每一次悔改都是在福音里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的悔改，你说我今天悔改了，悔改完了以后，然后我特别沮丧，我觉得自己啥也不是，请问你这个悔改是在福音里的真悔改，还是在宗教里的假悔改？这是在宗教里的假悔改。你若是在福音里的真悔改，你就会看见上帝拿着你说，这是我失去的那枚钱，我找着了，我总共就有十枚钱，这是我现在看见的，我眼中的全部的钱财就是你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悔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世界有没有给我们一套价值观？
有。
世界的价值观，简单来讲，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以成败论英雄，同意吧？你赚了多少钱，你生了多少个孩子，你们家操持的漂亮不漂亮，你成就了什么，你跟你的同学比一下啊，在你们同班同学里面你是不是收入最高的那一个，是吧？你跟你的同学比一下， 你是不是你同学里面这个所谓的社会地位最高的那一个啊？有些弟兄姊妹退休了，你跟你的同学比一下，你的退休金高还是他的退休金高，是不是？这是不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像那个浪子会离家，就是因为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给抓走了。我们觉得说不行啊，我跟着天父啊，我迟早穷光蛋呐，我，所以我得去重拾我的价值，然后以成败论英雄。但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跟谁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有价值的人。弟兄姊妹啊，我想大家你注意，你注意，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刚刚在我们面前决志接受耶稣，糊里糊涂的接受了耶稣，他有价值没有？真的吗？他很糊涂的哦，三位一体肯定是不懂的啦。我们最珍贵的因信称义，他也不知道啥意思，是吧？我们讲上帝的恩典，他也糊里糊涂。我跟他说多几句，他可能甚至反过来说：“哎，我刚才搞错了，我刚才搞错了，我一时冲动，我不是基督徒，是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他有没有价值？只要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有价值，而且价值远胜珍珠。阿们吧。他的价值是极大的，弟兄姊妹啊，你这样再去看的时候。看看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每次主日聚会，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聚会吗？我们才是亿万富豪的聚会，你知道吗？有些地方，有些教会是不太属灵的，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以前跟我讲说，他去过一些团契，那团契都是富豪，所以他去里面的如坐针毡，坐不下去，因为那些人一说话就喜欢炫耀自己有钱，动不动就说我又去马尔代夫旅游了，那个时候我这个之前去非洲去打猎了，有这个冲着狮子也开过两枪啊，怎么之类的，哇哈哈，觉得说这个我待不下去。我跟你讲，这是肤浅，真的很肤浅。我们要不要炫富？我们真的要炫富啊，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是要炫富，你知道基督徒真的要炫富。我是神的儿女，阿们吧。良人属我，然后呢，我属良人哦。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啊，所以每次来到教会里，你要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亿万富豪，是吧？你是天国的富豪，阿们吧。没有比你更富的，没有比你更富的，阿们吧。因为你有谁啊？因为你有耶稣基督，阿们吧。你有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这些，我请大家，我们以前反复读过，我们再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还有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轻看钱财？我们不是像儒家讲的那样子，哎呀，淡泊名利。我跟你讲，淡泊名利都是假冒伪善。我们真的很需要钱，真的，钱是一种恩典，同意吧？如果全中国中产阶级越多，这个国家一定越有希望。越坏的统治者就越想把我们按在贫穷里面，所以我们要为中国人富起来祷告。有很多传道人不会让你这样祷告，对吧？觉得这个梁弟兄特别不属灵，我就是他们眼中的不属灵。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人穷志短，是吧？钱壮怂人胆，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是不是？你有钱的时候你就胆壮，你就不被人挟制，阿们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贪爱钱财？因为我有的比钱更多，我有基督，我有天国信用卡，阿们吧。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经文不单是讲我们怎么看福音，也是讲上帝怎么看我们。上帝看我们就是天国的珍宝。上帝看，哎呀，好珠子，为了买到这颗珠子，我要变卖一切所有。一切所有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定十字架，阿们吧。所以你们是重价买赎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我们对钱财看待那是真的淡泊名利，那是真的看得很轻松，因为只要我需要的时候，上帝就是我冲着天上一刷信用卡，上帝就给我了，阿们吧。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在天上怎么刷上帝也不给我，对吧？上帝说你要他干什么，因为那个不能成就你。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收入很好，上帝知道说这是我忠心的管家，他们管钱有一套，我要让他收入高一点。梁弟兄不太会管钱，所以上帝说给他少一点，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到主面前，悔改就是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而且悔改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投资我。你有没有听说过天使投资人呢？有听说过吧，对吧？有些特别初创公司要找天使投资人，而且 N 轮的天使投资，对吧？然后投了以后说啊，这个公司发达了，天使投资人赚了。但也有的时候投了破产了，所以天使投资人有钱说，哎，破产就破产，反正我有钱的很，这个公司破了，那个公司赚了就行了，对吧？我告诉你，我们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才是我们，他不是天使投资人，他是圣子投资人，阿们吧。是上帝投资在我们身上。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是靠近耶稣，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投资。耶稣给我们投资的是什么东西？耶稣给我们投资的就是恩典，阿们吧。耶稣投资的就是恩典。所以悔改对恩典的态度是什么？悔改对恩典的态度就是接受。所以如果你不接受恩典，你的悔改还有点问题。你注意那个浪子一开始是不是准备接受恩典？他一开始不准备的。你注意他一开始到说的，爸爸呀，你别把我当儿子了，你把我当故宫就算了，是吧？但是爸爸摆宴席的时候，浪子出席不出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定出席。如果爸爸摆宴席的时候浪子不出席，他爸爸尴尬不尴尬？尴尬的不得了。你想一想，对吧？爸爸说我摆个宴席，我儿子回来了，他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然后呢，宾客说你儿子在哪儿呢？他在后院哭呢，是吧？会不会这荣耀不荣耀？不荣耀。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每一次悔改都是价值的重寻，每一次悔改都是我价值观的重新塑造。我怎么塑造我的价值观？到基督面前。我怎么去看待我的价值？耶稣基督就是我的至宝。我怎么看待我价值的人生价值的增值？我最近呢读了很多圣经，所以我就增值了。最近呢我老公涨工资了，我就增值了。是不是仅仅是这样？不，你是到主面前读圣经是增值，祷告是增值，但你要看见的是什么？恩典，上帝的恩典流进我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次讲悔改就讲的说，悔改的心和什么东西啊？赦罪的恩密不可分。我每次到上帝面前都是大大的张口，主啊，求你把恩典加给我。所以我这枚铜钱，主啊，你加给我恩典，祝福我，然后我要今生得百倍，然后呢来世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福音的价值观。律法的价值观就只会跟你说，你既然是基督徒，准备好受苦吧。你记得吗？耶稣说过，人子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所以你既然决定侍奉主，你好好准备吃苦吧。特别是你们梁弟兄啊，你们这些传道人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工资有点高啊，最好砍一半，是吧？这样子你十字架背得更好。你知道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看过有些教会很有钱，但是给传道人的工资定得很低，然后他们一点都不觉得不安，他们觉得传道人不就是应该背十字架的吗？对吧？上帝没给他，我得给啊，对不对啊？我得压一压他，要不然他骄傲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啊，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悔，我们这些错误观念都要悔改，阿们吧。我们要到主面前为我们错误的价值观悔改，为我们误解圣经悔改，为我们轻看福音悔改，为我们把神的国和地上的国颠倒了悔改，阿们吧。所以悔改是价值观的重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悔改是什么呢？悔改是摆正神我还有世界的关系。那怎么摆正神我和世界的关系呢？就是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悔改是关系的修复，我们上次讲什么关系最重要，就是跟神的关系。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世界。你看这个浪子，这个浪子他原来以为上帝束缚了我，上帝是我的束缚，世界才是我的梦想，是吧？所以那些广告，有些广告词打得很好的，就是把你的梦和他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对不对？说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拥有这个东西，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了一辆这个车，我的梦想是拥有一个那个牌子的手机，我的梦想是拥有一个这个东西，哇，就美了。浪子一开始是不是这样想的呀？是。所以他认为说，在我父家尽是捆绑，到世界里面尽是梦想。但实际情况，实际情况他在世界里面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束缚，得到的是破败，得到的是根本抓不住的虚荣。同意吧？当他回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回到神的家里的时候，他才真正得到了繁盛，得到了丰沛，得到了生命的繁荣。阿们吧。这个就是浪子回家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经常一看到世界，好美啊。就像我昨天晚上在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我祷告的时候，我跑到房顶上面去，然后一看，哇，因为海珠区这边，我们对面那边建了很多高楼，对吧？一看，哇，晚上又很漂亮，对吧？那些霓虹灯一打，我们真的很容易迷失。我们觉得这多漂亮，你看我们教会是不是小小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啊？神的家好破败啊。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世界里面只有破败的虚荣，神的家里面才有生命的繁荣。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世界只有破败的虚荣，神家里才有生命的繁荣。所以我们还不是普通的亿万富豪哦，很多普通的亿万富豪穷的只剩钱了，对不对？他只有钱，别的都不会了。但是我们有生命，阿们吧。我们是用生命来花钱的，所以钱掉到我们口袋里头，钱都开心哦。你明白吗？钱说在那个人手里面我就是死钱，在你们手里才变得有生命。钱被他们拿去花天酒地，和你们奉献了去让灵魂得救完全不一样。我喜欢待在基督徒的口袋里，阿们吧。我喜欢被基督徒奉献到奉献箱里，这才是真相。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悔改是什么？我们说悔改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我们真的是悔改和福音的关系就是什么？悔改就是用信心突破了世界的拦阻，因为世界用各种虚荣的假象拦阻我们到上帝面前，但悔改呢就是用信心突破。你没有信心完全突破不出去。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论道德，如果论行为，如果论功劳的话，这个浪子永远要做一个流浪汉，回不去了，对吧？他为什么敢回去？信心，我相信我爸爸爱我，我相信我回去以后我会更好，我相信我的父亲至少不会像那些人那样的嫌弃我。没想到见到他爸爸以后得到的还超过他相信的。同意吧？我们到上帝面前也是这样，你要用信心突破世界的拦阻，然后你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上帝要给我的远超过我相信的。阿们吧。我的信心还是太小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什么一样大，像芥菜籽那么大，就能把山填到海里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说悔改其实是我们去胜过世界的，我们到上帝面前去胜过世界。我们一起再把这个三节的经文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人能胜过世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凡从神生的人怎么胜过世界？用什么东西啊？信心。怎么信呢？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有信心才能胜过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信心？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会被世界整个圈住，一直走不出来。我不客气的讲，我见过在世界里打转的教会，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可能人数很多，甚至他们可以存很多的奉献款，但是他们从来不曾胜过世界。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信心，你要用信心才能胜过世界。阿们吧。从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一个团契也好，我们要能够得胜必须是信心。所以悔改是什么？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悔改就是把我们的信心重新建造起来。阿们吧。悔改一定要重建信心，悔改一定要回到信心里。当我回到信心里以后怎么样子呢？我就能胜过世界。所以在宗教里的悔改，我们说那叫假悔改，宗教里的悔改是躲避世界，而在福音里的悔改是什么？是胜过世界。你知道什么叫躲避世界吗？有些宗教人士，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的区别很明显。比如说修道院，我自己还记得，我自己以前已经做传道人，特别有挑战。我讲我们以前在郑州服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工资很低，然后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们家付房租呢，我们得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到快见底了，其实心里就有艰难。心里有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念头，就觉得修道院也不错呀。为什么修道院也不错？因为修道院至少我不用发愁钱嘛，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一软弱就说，我觉得我做一个修士修女也还可以。其实修道院基本功能是躲避世界，当然被福音激励的修道士有的时候是坐不住的，所以也有些修道院的修士跑出去传福音，同意吧。但是你要注意，宗教经常跟我们讲说世界多么可怕，你要逃避世界，但福音跟我们说是世界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但你们要胜过世界。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什么人胜过世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怎么胜过世界？用信心胜过世界。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你不能信了耶稣以后，你说我原来信耶稣之前我是个总经理，我一年赚100万甚至赚500万，哎呀，信了耶稣才发现自己以前好贪心呐、啊！我决定改变，辞职不干了，我是吧？不要，真的我不鼓励你这样去做。你要在主面前祷告主，呼求主。当然如果圣灵感动你辞职你可以，没问题。但是我说你要真的是认真的，不要宗教化，而是到主面前呼求主的时候，主引导你，让你真正得胜。阿们吧。我以前讲过一个传道人亲口跟我们讲了他的见证。这个传道人原来就是超级有钱了，他有集团公司，非常有钱。他原来没信主之前，公司经营困难到一个地步，快不行了。然后很偶然有人跟他传福音，去了教堂听了一次讲道，圣灵感动他的，跟上帝做了一个许了一个愿。你让他许个什么愿？他说，因为他要拿一个很大的工程，说如果这个工程我拿到，我利润90%我奉献，我奉献90%，10%我留着。然后结果上帝真的很怜悯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呢，但他跟上帝许了个愿，结果他那个大工程就拿到手了。拿到手以后，他就去那个聚会的地方，应该是个家庭教会，去到那边去聚会，跟别人聚会的时候说，那个你奉献箱在哪里？他说奉献箱在这里。他说你们这个奉献箱太小，你给我换个大的吧。然后传道人就很惊讶说，为什么要换个大的？他说我跟上帝许愿了，我要奉献90%，你们奉献箱放不下。然后传道人说，然后传道人也比较好心，你知道吗？跟他说，你搞错了，弟兄，你这个初信不懂哈，我们十一奉献就行了。你不需要奉献90%，你奉献10%就行了。然后他说，你看到这个人很认真，他说不是，我跟上帝许愿了，90%就是90%，所以他下次扛个麻袋过来，然后奉献。后来上帝呼召他做了传道人，啊，他可能至于他那些集团，他是不是彻底退清了，还是说他还在做股东，这个我不知道了，因为这是人家的私人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这是真事，我亲口听他讲。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在福音里的悔改是完全胜过世界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你不要怕时间，你不要担心。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 悔改和生命的关系，悔改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悔改纠正我们人生的错误，悔改让我们价值重新寻回，悔改让我们改变和神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所以悔改它是在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什么世界观这三个方面都在提升我们，都在塑造。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讲这三个关于悔改的比喻里面意涵很多，我说其中还有一个意涵，主耶稣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关于悔改的比喻当中，我们去看一看传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领多人悔改归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我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三个小的看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5，我们一起来读。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要让大家专门看这节经文，你们有没有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困惑，说那个羊找着牵回来就行了吗？干嘛要扛在肩上，干嘛还要欢欢喜喜呢？我跟你讲，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原来在农村他放过羊，他跟我讲过这个经文，他说你知道吗，羊是很倔的，羊倔起来跟驴差不多，你知道吧，跟驴差不多。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他小时候放过羊，他说那个羊倔起来以后那四只蹄子就跟扎在地上了一样，你拉他你打他他就是不走，所以怎么办，我要把他带回家怎么办呢，扛在肩上，扛在肩上高兴不高兴，一般是不高兴，累死我了，你这只笨羊，你这只倔羊是吧，家伙扛在肩上气死我了。但是主耶稣在这讲这个比喻，说这个牧羊人是什么，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弟兄姊妹啊，迷羊的真相，迷羊都是很顽梗的，不肯回头的，倔的跟驴似的，这就是迷羊的真相。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真的看见，你要真的晓得的时候，因为迷羊又愚蠢又倔强，所以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欢欢喜喜，你愿意把他扛在肩上，你就一定得人如鱼。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福音你传不了别人能传，因为你一看倔，气死我了，他不想信耶稣，我走了。但另外一个人呢，不行，我必须把他扛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我要把他扛在肩上都扛到耶稣那里去，我好像勉强他信耶稣我都勉强了，对吧。而且呢，这些信耶稣的人，初信的弟兄姊妹可爱不可爱，可爱又不可爱，同意吧，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很多东西不懂是吧，不会跟你犟嘴，不会跟你辩论，辩论不了，对吧。但是不可爱呢，很不可爱，每一个初信的，你自己初信的时候都不可爱，你知道吗，出生的婴孩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个一生出来就白白胖胖漂亮的不得了，我还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看到又脸皱皱的是吧，小脸就这样子不好看的，出生的属灵婴孩也是这样子的。你能不能做到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障碍。我们太多时候受了法利赛人的影响，我们就像那些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一样，主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税吏和罪人想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干什么，他们有没有说哇这么多人到耶稣面前太开心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说耶稣居然跟罪人一起吃饭。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咦这个人这么软弱你居然带他绝志了，有没有搞错。弟兄姊妹啊，你若是欢欢喜喜把那迷羊扛在肩上的人，你一定得人，把你的眼睛从那些道德主义、功劳主义、法利赛的宗教的那些东西拿掉，你就能得人，你要跟主同心。所以我说你在面对一个悔改的灵魂，你是那个欢喜的天使还是那个挑剔的长子呢，是吧，那个大儿子看见弟弟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开心，一点都不开心，他没办法跟他爸爸同心，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头倔驴回来了。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障碍。你若学会欢欢喜喜扛在肩上，你看见一个慕道友，你就有一个心说我要把他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扛到耶稣面前，我跟你讲，上帝说这个人有这个心，我就让他多结果子，阿们吧。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传福音的奥秘。第二个，我们再讲传福音的奥秘，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5:6，我们一起来读。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弟兄姊妹啊，其实我在这里再想跟大家去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觉知的灵魂都是上帝亲自找的羊，没有一只羊是我找着给上帝的，是上帝找着给我的。所以问题就来了，上帝为什么把这只羊放在这个姊妹的面前，没有放在我的面前？上帝为什么把那只羊放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的人去传福音，却没有让另外的教会？我真的认识有些教会，我们一交通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在我们当中只有基督徒进来，我们传不了福音了。为什么？你要看到传福音的真相，传福音的真相不是在乎我们，而是在乎主。阿们吧。主为什么不把得救的人放在他那里？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主把胜利的果实交给与主同乐的人。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主把胜利果实交给与主同乐的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着那些主想拯救的灵魂，你若是挑剔的，主知道说这个人你传不了福音，而且你还会伤害他，所以我不能把他放到你面前。阿们吧。如果你是跟主一起快乐，你看见一个慕道友你就快乐，主说这个人合适，让这个人来传。你明白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再跟大家讲，每当我们教会聚会，不管是我们主日的聚会还是平时的团契活动，每当有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你知道你应该是什么态度吗？哇，主把他带过来了，我要欢喜。阿们吧。你要用喜乐的心，主说这个人可以，我让你去传，你可以带他归主。但如果你像法利赛人一样，这个人为什么今天来教会了呢？哦，他单身，看着我们姊妹了，想来找对象的，不想传福音给他，是吧？啊，他为什么来？哦，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很有钱，我估计他是想跟人借钱。不行不行，弟兄姊妹啊，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怪不得你传不了福音。你要知道，每一个主带到慕道友，带到你身边，带到你面前，在你家里也好，在社区也好，在教会也好，带过来的，你只要有一个与主同乐的心，你就能得人如鱼。所以看见慕道友你就要开心，对吧？我们当中米粒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一听说那有慕道友来了，我要跟他分一组，对吧？我要怎么想方设法的要把福音传给他，对吧？就是这样，你有这颗心。我们传福音的工人有没有缺点啊？缺点多不多啊？多。其实越热心的人缺点越多。为什么？因为你热心的时候你缺点全暴露，因为你要表达自己，同意吧？所以我很含蓄，你看不见我缺点，你看不见我缺点。我从前在你面前我话也不多说，你看呀，这个弟兄好沉静啊，是不是？但是我也传不了福音。不是的，我要与主同乐。阿们吧。我要与主同心。这样子主说，我看见你这么喜乐，我看见你会珍惜我放在你身边的小羊，好了，我就让你得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传福音啊，包括像之前我们陈明姊妹讲到说，跟他的同学查经，这种爱心，这种忍耐，这种陪伴，说哎，我看见了，就说我就让他在你面前，你看见一个灵魂的得救，看见全宇宙两大神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神迹和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让这个灵魂出死入生的神迹。阿们吧。你要与主同心，不单是与主同心，要与主同乐。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也有基督徒说我要与主同心。我最近在读耶利米书，以色列人啊，你们好败坏啊，所以我看见慕道友我就生气啊，这个世界这么糟糕都是你们造成的，完蛋了。所以上帝说赶紧拉走，不让这个人靠近你，因为你动不动就拿刀审判他。不是的，每一个慕道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迷羊是很倔强的，浪子是很丑陋的，同意吧？浪子到他爸爸面前是不是一先光鲜亮丽啊？没有，跟猪蹬豆荚的吃的人好到哪里去？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欢喜畅快的心，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干什么？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弟兄姊妹啊，我要跟主一同欢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的秘诀，就是每一只羊是主亲自找到放在你眼前的，你只要有一个与主同乐的心，你一定得人。第三个，我们说，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8，我们一起来读。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其实这个故事特别教我们怎么传福音。你要像这个富人找失钱一样去传福音。我说怎么找呢？用信心找，用爱心扫，用热心传。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信心才能看见上帝的工作。所以那个失钱，如果你不用信心的话，摆在你眼前你也看不见。主的羊放在你眼前，就像我们说的，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看见都是缺点，看见都是问题，然后你就没法传了，对吧？然后你如果不用信心的时候，你会很僵化的用你那一套死方法，然后也传不了。所以你必须用信心，你用信心才能看见浪子，才能看见失钱，才能看见迷羊。如果你不用信心，你一定做大儿子，你会觉得这个小儿子现在回来干什么？他的钱已经分过了，现在又回来了，什么意思？本来剩下的钱都是我的，他回来干什么？分我的呀。你就会这样看的，你明不明白？这个时候你会厌烦这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人动机不纯。有没有听过很多讲纯正动机论的教会是一个福音也传不了，因为他连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都在问你们动机纯正不纯正啊？你为什么当初信耶稣？哈，你就是因为婚姻问题信耶稣，你不是为了荣耀上帝。我跟你讲，那个瞎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要荣耀上帝啊？你把我眼睛搞开了吧？有没有这样说？那瞎子跟耶稣说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他看见了，然后他就做了基督徒，同意吧？所以今天很多的伪神本主义者，假的神本主义者，不要学他们。你那些假神本主义者都是没信心的，你要用信心去找。还要什么？我说要用爱心去扫，扫什么呀？扫除障碍。你知道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传福音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己，同意吧？我们里面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13讲到爱的时候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爱。扫除障碍最厉害的就是爱。你看见这个慕道友就爱他，我告诉你，基本上福音你能传给他了。就算今天没到时候，上帝也会让他预备合适，把他带到你面前，因为你爱他。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问什么？三问彼得什么东西？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所以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我把我的羊交给你。弟兄姊妹，所以爱心才能扫除障碍。然后我们说还要有什么呢？我说要用热心去传，你要充满了热情，热心是特别有力量的。你的热心要热到什么地步呢？就像我们讲的这三个比喻里面一样，99只羊放下，找那一只羊，9块钱放一边，找那1块钱。浪子回来了，如同这是我唯一的儿子，我都忘了我有大儿子一样。你的热心就是当慕道友到你面前的时候，他是你眼前的全世界。我跟你讲，你传福音一定很厉害，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他能感受到你那种热心，那种强烈的热心，这个时候他就愿意跟着你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当然其实这三个这个悔改的比喻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意涵，我们今天不可能都讲出来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讲了蛮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这样去讲，我怕我们讲不清楚，那所以大家也原谅我的口才没那么好，没办法用更短的时间讲出来，但我盼望大家同得益处，同得造就，我们去看见神的心，我们去看见悔改对我们生命的塑造，我们去看见如何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你就是好牧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 你把我们找回来。我们每一次悔改都是因为我们走岔了路，你又把我们找回来。主啊，而且我们每一次悔改，我们都是生命价值的重新寻回，重新建造。我们每次到你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和障碍，与神亲近。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求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得人如鱼。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去效法你的榜样，我们不要学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学那些僵化的那些宗教化的东西，而是真的像你一样那样的去爱灵魂。看每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如同看见的就是全世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必能得人如鱼。愿你就把你这样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这悔改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在悔改当中大大得力。你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宗教化的错误的悔改，而是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主啊，你使我们的悔改真的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